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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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phone test，
快一点，陈约翰，你嘛快一点，我要喷出来了，快一点！
我快好快好，再让我试一次，一二三 ，test test，
干你娘，快！
欢迎收听和你透透风，我是
不用了，不用了。
你连开头，你连开头不让我讲。
天哪，我天哪，快点进入正题！我跟你说，我这个节目都已经录了这么多期了，我的老天爷啊！谁还不知道我们是谁啊？不要再自我介绍了。
我真的觉得我今天是被迫上班呢，因为今天是星期一，然后我们昨天也才录完一集，星期一才录完一集。
陈约翰，我就给你三分钟，快点，你要把你那些么么讲完，快点，三分钟之内倒计时现在 right now， 快点要讲，赶紧讲。
好，那我讲快一点，就是我们星期日才录完，然后星期一又被逼着加班，你知道吗？我真的没想到我今天会录音，哎，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有这么一刻，就是
还有十五秒，
看着我的笔电，想说我该带他回家吗？该吗？我怎么觉得今天会有什么事发生？我就把它放进我背包。我都还没回到家，在捷运上你就密我，问我今天要不要录音。
好了好了，小粉丝们，我跟你说，大家为什么今天我突然要录音，就是你知道吗？哇靠，天哪 ，My God， 大家知道吗？五六集更新了，五六集更新了，我真的嗨死我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我一定要讲，一定要讲，所以我就拉着约翰赶紧来录，因为我感觉你懂的，就是那个 moment， 我那个 feeling 过来了之后，我就一定要抓住约翰，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对，可是我在想说我们五六看完的时候，我看完有一种又感动又觉得撒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想说你看一二三四我们这么喜欢，然后我就想说五六你可能会觉得哦 so so， 你一定要等到七八整个剧看完，就是纵观全剧你才会觉得就是有什么可以讲，因为五六真的有一点撒小感，我想说你应该是不想再讲这出剧了，那你甚至想要把就是我们录的就是一到四集的那一集下架，没想到你五六这么起劲，然后起劲到你临时加班呢。
好，我就说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好了，因为我在看五六集之前，而且等一下大家知道五六集什么，就还是那部剧就对了，不够善良的我们的五六集。然后呢，其实我在看五六集之前，我就看到网上有流传说 Rebecca 好像得绝症了耶，简心芬好像出轨了耶。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帖子，我马上看吧看吧，徐玉婷导演你也不过如此到后面无非也就进入了下三滥的八点档，不是吗？不是吗？剪刀石头菜，不是吗？不是吗？
这首歌没有必要唱吧。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大家你知道，就是大家应该看了我上一集的分析的时候，我自己有预测过一版剧情，然后那个时候呢约翰他竟然说我八点档，说我就是 low 这样子。后来我就看到那个帖子，就说我现在我就呵呵一笑，我想徐玉婷导演你也不过如此嘛，就你知道弄来弄去也绕不过就是绝症出轨老公变 gay 这种事情。然后呢，然后我就真的就那天晚上，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以前的话我 maybe 在等那一集，我会就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悠闲的去点开，我那天就是为了证明他的狗血，我就一直在刷平台更新刷平台更新，就想说我要开始看狗血，然后看完狗血马上去骂约翰说看吧这样子。然后呢我真的就是你知道战斗力爆表，就一直刷刷刷，然后真的刷到凌晨11点左右吧，终于把第五集给刷出来了。然后我就一直你懂吗，就是一种贱货就是你懂
贱货看好戏的心情
这样子。对我脑子里想的是雪姨，但我想说你们应该不知道情深深雨蒙蒙这部剧吧。
毕竟我们听众可能没有那么老，
就有点像雪姨就是插着手抱着胸然后看着依萍那一家落难的那种心情就对了。然后就在那看，然后刚开始就慢慢这样看下去，然后慢慢的我顿时你知道吗，我就开始要打自己巴掌。就觉得董小姐你真的是庸俗低俗，你真的是卑鄙，你怎么能这么想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时代的巨大伟大的编剧伟大的导演呢？他就算这么烂的剧情都被他你知道化为绕指柔，整个质感飙升。
这他用有质感的方式写出下三滥的剧情这样子。
对， 对对，天哪，不知道赚了我多少眼泪啊！我到后面就真的就跟着他们哭啊、我那不值钱的眼泪，这几天流的泪好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烦死了、
那我想要先跟你探讨的就是第四集的结尾 Rebecca 要把她的那个钥匙还回去何瑞芝的老家嘛，
对，
然后就正巧就撞见了何瑞芝的妈妈就是在浴室滑倒这样送医，对不对？
呀呀呀，
好，反正第四集结尾是这样，然后第五集的开头就是何瑞芝开始冷暴力简庆芬，因为他就觉得他妈妈送医，那时候就说叫他搬过来一起住，但是简庆芬不愿意什么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害他妈妈独居老人自己在浴室跌倒。
我真的，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我顿时我真的在当下
一股火上来吗？
我马上，因为我马上就想要call约翰，我就说约翰赶紧把上一集那个关于我表扬何瑞芝那一段给我删了，快点给我删掉，就那种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太差劲了，何瑞芝这个人，何瑞芝这个人太就是、你知道太差劲了。
对，然后我第五集的开头就觉得、他一直冷暴力，你就觉得不知道怎么看的无名火一直上来，想说这个妈宝凭什么就是对简庆芬这样。
对，
没想到简庆芬跟我一样疯，就是我前几集是对，我前一集是不是觉得我像 Rebecca， 然后我觉得
Rebecca
然后第五集我就觉得我像简庆芬了，因为
你就是一个墙头草啊，
我跟
你
讲，你
动不动这样动不动那个。
对，何瑞芝那时候不是就冷暴力他，然后他就是照顾妈妈干嘛干嘛的，然后、简庆芬那时候就是何瑞芝要出门又要去医院还是上班吧，然后简庆芬就赶快说哎、很快很快我炒两个菜给你吃，这样子就是要想要照顾何瑞芝，想说他辛苦了这么久都没好好吃顿饭这样。
对，
何瑞芝就说你好好照顾补补吧，我自己好好照顾我自己什么之类这种话，就是你不要理我这种话这样子。然后何瑞芝就是去楼下，他就在车上嘛，简庆芬就像疯婆子一样就是冲下去，然后把他车门啪的打开，然后就对他冲着他说一句说你凭什么这种态度，你凭什么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房子不是你买的吗？然后最后又讲出一句经典台词。
对，
好，那句台词是什么你说？
如果是张怡静呢？
如果是张怡静呢？然后啪又把那个车门就是蹦关上，然后人走掉这样子。
所以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想要爆改来着，我想说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比如说我是何瑞芝的话，我就说干啥小什么鬼啊干你啊，然后我就打开车门，然后飞踹他的屁股，然后把他踹在地上趴着然后底裤也露出来，我就会盯着那个简庆芬说干娘，什么叫啥小神经、
臭婆娘之类。
对，臭婆娘。
等一下，我不懂哎、你到底是何瑞芝派还是简庆芬派？你也是墙头草？
不是、
你是哪一边可以撒气，你就站哪一个角色，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何瑞芝那一幕真的是被那个简庆芬吓到，你不觉得吗？
嗯，
我就看到，就是那个何瑞芝那扁扁的头就一直侧面朝着简庆芬，然后就呆住。我想说好吧，那我借你一臂之力，就是何瑞芝，我可以让你去飞踢简庆芬这样子。
反正我就觉得简庆芬做得好，就是真的你知道出了很多就是在婚姻里面受气的那些妇女们的气，就是被老公冷暴力妇女们的气这样。
对，但是呢我就发现为什么简庆芬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他本来是一个是
温温顺顺
的角色，对对，我怎么会突然爆发成这样呢、我就会觉得，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害怕到了极点，他并不是真正的愤怒，他是害怕到了极点，因为他真的很怕他妈妈这件事情是被他害的。
对，
所以他就不想承认这件事，他想要你知道免一半的责推给何瑞芝，你懂那种感受吗？
对，
就有一种就是怎么可能都是我的错啊，你也有错吧，你当初如果真的这么爱你妈的话，那你为什么当初为了、就是你知道他，你知道那个简庆芬他的情绪就很复杂，就觉得说靠，如果我现在我是 Rebecca 的话，好，你为了 Rebecca 然后就搬出了家，然后如果你妈妈摔跤 生病了你还会怪吗？你会冷暴力 Rebecca？ 你肯定不会，就是因为我是简庆芬所以你才对我这样，你才不重视我这样子，所以他那么生气、我觉得他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就对了。
那我觉得简庆芬这个人他其实有很多点可以去讨论，
对，委屈他了前四集，
真的
一晨姐我对不起你我之前肤浅了，就你知道吗，我还想我今天还跟约翰说，我说哇天哪，这一届的金钟奖你知道那个奖杯哦、就是一种流离失所，你懂那个意思吗、就他乘着小船儿就好不容易划着双桨，然后终于划到了徐伟宁那边，就觉得哦，我应该会被送给徐伟宁吧，就是怀这种心思，他就是划着两个小双桨像游啊游啊游过去，然后游到一半，到了第四集到了第五集的时候， 又被一根线拉呀拉呀拉拉拉到林依晨那边呢。
嗯，就感觉是两个女生在拔河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哇靠，这两集我就终于懂，我就觉得哦，林依晨不是个笨女人啊，她不是相亲啊，难怪会接这部剧。
对，
因为懂就是人对嘛，真的女主角肯定就是你知道，这女演员们接剧本肯定希望让自己发光发亮啊。嗯、我想说。对啊，就想林依晨怎么会接一个又不讨喜，然后戏份又不重，然后就性格单一没特色之类的那种。
他层次之多，层次之多，
层次之多，层次之多，真的扭了个大鼻。好，你继续。
好，我想要跟你聊这件事，就是简庆芬呢，一开始不愿意照顾半瘫痪的婆婆，但为什么后来婆婆走后，最走不出来的人竟然是她？
好，针对这一点，我先说我的看法哦，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当初的当初就是她在照顾她婆婆这件事呢，我觉得她只是在怄一个气这样子。
嗯，
她觉得说好啊，你看这个婆婆妈的晕倒在厕所，最后竟然蕊贝卡去救她，然后呢好啊，然后我老公又怪我，什么都是他们好啊，好，他们两个就是你知道善男信女好了，我他妈就是个恶人，我他妈就是恶人，那好，老娘他妈包揽，好，我就赎罪啊，我就去照顾你妈啊，这样的，我让你一辈子就记得我这个好就对了。所以他刚开始呢，就是他其实不是为了他自己去照顾他婆婆的，所以他一直带着怨气，你懂吗？就他把自己搞得跟菲佣一样，然后每天带着个怨气，然后就是就照顾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包括你看那个时候他妈妈帮他妈妈洗澡，他也是整个怨念暴增，怨念暴增。但是到后面呢，是因为他在这个照顾的过程中有人给到了他一个肯定，然后他顿时觉得自己的生活就有了意义，他做这件事情有意义，包括他那个时候照顾他婆婆的时候，他的老公也没有给他一个正面回馈，就永远都是谢谢谢谢，跟陌生人一样，就只知道会说谢谢，只知道会说对不起这样子，然后他婆婆呢也只知道会说对不起，所以他的世界就永远都充斥着一种就是感觉自己像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一般，他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反馈就对了。然后他竟然在一个陌生的医生那边，然后医生给他的温暖的鼓励，然后顿时就有活了的希望，他顿时就是你知道来劲了就对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件事情变得有意义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有存在的意义了，
终于被肯定的感觉。
对，终于被肯定，
就是、周边的人没有人肯定他，
没有肯定他，都没有肯定他。
对，
就是你不觉得吗？就是身边的人更需要给他一个，就是哪怕一个拥抱也好，哪怕是一个嗯，今天辛苦了，都比一个谢谢和对不起要好，对吧？就你懂吗？就那种谢谢，就顿时就变得好冰冷啊。就有种他妈老娘需要你谢吗？干了，我做这件事情就是让你感恩我的，我还要听这种话吗？对不对啊？我要的是你从中看受感受到了我的辛苦，我要让你肯定我现在做的是对的，但没有一个人就是你知道肯定他做的是对的，只是谢谢他而已，你懂？
那我想要问你，为什么就是简庆芬的婆婆就是走了之后，然后她说了一句我终于自由了，但是最后她还是一直走不出来，
为什么？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因为简庆芬在作为简庆芬她自己，因为她毕竟在照顾一个瘫痪的老人嘛，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对不对？
嗯，
所以呢她还觉得哇，这个痛苦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什么时候才能是个头啊，但是她因为就是得到了肯定之后，她在这一种很痛苦的时候，她又有一种你知道有一种好奋斗感了，所以她是一个很矛盾的。然后呢她那个时候说完我自由了的时候，她应该觉得哦，我后面不用照顾我婆婆了吧，我后面应该怎么怎么样了吧，但是呢就是好死不死她有一个讨人厌的老公，就在她婆婆死了之后，你看到那个何瑞芝那个样了吧，要死不活的，
嗯，
对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简庆芬觉得哇靠，感觉后面的日子更痛苦，因为他被冷暴力，就这个冷暴力是非常长时间的，他逃不出去，就不是说他婆婆死了他可以结束照顾老人，就他的痛苦就结束了，就在这个漫长的冷暴力中，感觉他觉得自己的痛苦遥遥无期，你知道吗？
嗯，
所以他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产生幻觉了吧，他应该就是已经走不出照顾婆婆的那种感觉了，他应该会觉得说我还不如照顾他婆婆呢，所以他已经进入了一种错位。所以你不觉得他后面演的时候就突然一个恍神，就是哎，怎么进来发现我婆婆的床不见了，对吧？这么突然就是他不是还去弄那个床吗？有没有就是神经病突然去改造那个床啊，然后就在那边拆啊，这啊那这。我觉得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想说哇，为什么把我婆婆就是照顾完了之后，然后何瑞芝还是那样子要死不活，对我冷暴力，也没有就是说他也没有改变对我的看法，我到底是哪个环节又错了呢？我做的还不够好吗？他又开始陷入自我的怀疑了，因为他觉得就是说就我做了那么多，哎，怎么何瑞芝还是没有反应呢？到底是怎样啊？ 那要是我做的还不够好吗？那还要好到什么地步呢？他又开始自己怀疑自己了，因为他又找不到那个肯定了，
就找不到他的成就感。因为之前他照顾婆婆的时候其实是有个成就感的，然后又有一个人肯定他把这件事做得很好，就是那个医生。
对，而且婆婆真的是有改变嘛，你看他手也能动了，然后还能就是叫医生的名字，就是有 好转的嘛。所以他就减轻分虽然在痛苦，但是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他发现通过自己的努力，哎，好像有改观有改变，所以他还是有正面回馈的嘛，那个过程。但是他又发现哇塞，整个重担卸下来之后一盘散沙，一片就是死寂这样子。你没发现吗？然后我靠，然后何瑞珍那个时候真的也很贱，我不得不说。哎，因为我想说好啊，你要当孝子啊，当初也是你哦，你妈妈摔到浴室了，然后你在那边给我生气，然后你在那边给我痛苦，但实际上你做了什么呢？连你妈妈销户你都不想去做吗？难道说只有你才有资格沉浸在妈妈去世的痛苦里吗？只有你在委屈吗？我觉得全天下的人都在委屈啊，我觉得简清芬也在委屈啊，你不觉得吗？他连他妈那个时候得老年痴呆，他想的都是哦，如果我妈来了之后我怎么办啊，你也要上班我要上，他还在想这些有的没的，对不对？他的婆婆生病了之后他都去照顾了，难道就只有你何瑞芝可以委屈吗？只有你在那边，你知道。所以我那时候看那一幕的时候真的好生气哦。
但是你还是想要踹简庆芬。
哎呀，那只是上一幕嘛，就你知道我想完那个踹之后我后面就想收回那个踹啦。
哦哦哦，后面就在想说啊，何瑞芝该死这样子，
想剁了他就对了。
好，然后就是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也是挺不爽的，就是那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先比你还要更早开始看这部剧的，就我这边的那个平台上新的比你还要早，所以我就觉得哦，我就是整个人很骄傲啊，就是跟你讲说哎，这剧情这样那样，你还在那边说啊，我这边还没更新呢，怎样怎样的。我想说好，那我就是不要剧透，你就自己看得很开心。
我觉得你还蛮会做人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在想，你要再给我嚣张一下，你再给我透露一点点，我马上剁了你。
对啊，哎，听众你先听一下他刚就是讲的这句话。好，然后后来我就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怎么了？
就是正当我躺在我那躺椅上，然后吹着冷气很舒服，拿着我 iPad 在追最新集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觉得，我就边看我就突然觉得哎，我身上怎么有一个咖啡色亮亮的东西，就是怎么有东西在那边。然后我就这样就是你知道低头看了一下，然后就发现两个触角在那边动，干，是一只蟑螂爬在我身上，很大只的蟑螂。然后我就立刻就是吓到我整个人站起来，然后他还一开始还消失哦，然后消失了之后我想说死定了，我房间这么小，那只蟑螂就是在哪里。后来就过了几秒之后，我就觉得我身上的东西在爬，他就从我身上这样爬出来，我赶快把他抖落，我就把他杀死。但杀死他完之后，我就没有心情再继续看不够上瘾的我们，因为我一看剧我就会想到刚刚蟑螂爬在我身上。
好，
我跟你讲，你先不要插话，我就没看了。结果你知道过了一小时，这个三八婆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所以简清芬是出轨？问号。我是不是要气死？我被他剧透哎、欸！
好，你讲完了吗？
我讲完了。
好，刚才我计时了一下，你刚才默默了4分钟，就讲那些无为不为的那些事，你讲了40:15，你等会还给我4:15，我要多讲4:15，干娘嘞，
干你娘！好，反正这女的这样剧透，我就觉得超不爽。然后我想说，好好好，原来简庆芬会出轨，我就好赶快追，赶快追。结果他出轨的对象竟然就是当初给他一个赞的医生。
对，
我真的不相信他会跟医生在一起，毕竟医生又长得不是特帅 you know
呀。而且我虽然就是我不是外貌主义啊，我也不是在抨击任何，就是那个医生其实真的没必要摘下口罩。
对，我想说医生甚至是不是也可以就是露出半个人影就好了，其实可以就藏进人啊，神秘感。
对，神秘感。
对，
还有就是他的下巴太 V 了。我觉得这一切太不合理了，就你懂吗？就他 戴口罩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憨厚老实。OK， 我们 OK 可以接受憨厚老师，那为什么摘下之后他的脸 V 成那个样子？ I don't know， 我也不想听到他跟我解释说哦，不好意思啊，董小姐，其实为了拍这部剧我做了一点注射。 我不要听，就是
很贱。
对，就你知道。
那网络上很多网友啊就是在讨论说，就是为什么简庆芬会出轨， 为什么他明明就是、你知道这么想要得到何瑞芝的肯定，然后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爱着何瑞芝，那为什么他最后会出轨那个医生，然后很多网友就在猜测说是不是为了要报复。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如果我遇到那个徐玉婷导演的话我也很想问、但是呢以我就是我的冰雪聪明好了，就是我的那种领悟力强啊，共情感又你知道高这样子。
你共情一点都不高，你前几集在十二星座说你都没有共情。
OK OK，
你现在你又突然共情了是不是？
OK， 就是你知道
你认为你想共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共情这样子，因为你天资聪颖。
因为我天资聪颖，就是天赋异禀就对了，对，就是凭借我这种领悟能力，我稍微去你知道感受一下神之畅想，就是我们的大神那个徐玉婷导演他是不想表达什么、然后呢我唯一能解释的 maybe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简庆芬他已经麻木了。就是你看，因为我们现在看视频上面是他在这边解释那个关于怎么样给老人洗澡会 OK 这样子嘛。然后呢他在那边弄，然后他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很亢奋很嗨吗？因为他觉得哇，我又有一件事情可以被表扬了耶，好嗨哦。
就是他照顾婆婆的经验，然后照顾的就是越来越好，到最后经验谈可以就是分享给那一些也是照顾那些失能啊或是失智那些老人的照顾者的小 pebble， 所以他就
对
他就非常起劲的在弄他自己自制的那个道具这样子。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先在自我肯定自我表扬，你不觉得他讲的时候就天花乱坠就很嗨吗？他说哎，你看啊，这个床就老人就这样正好这个位置跟他的轮椅是一样高度，这样移过来我们也很方便，然后老人的水也不会乱泼了，你看。但他在讲的过程中呢，他在那边、碰触那个床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个床会晃动，他顿时又否定自己了。
对，
他想天哪，我怎么没有装个指滑轮呢？他马上又开始你知道怪罪自己，他觉得哇，我怎么就是怎么又你知道吗，你懂吗，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自己，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变得复杂，就是就他的情绪就一会儿很亢奋，然后又开始卑微，就已经不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哇靠，那个医生我也不得不说，我上集说何瑞芝的那个表扬，拜托你同样的剪过来给这个医生。我重新叙述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剪了，给你减少工作时间就对
好。
就我发现这个医生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给别人一些情绪价值的。你不觉得吗？那个时候你不用多说啊，就给别人一个拥抱，给人一句我懂，我都懂，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对，简庆芬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吗，他其实这些话都够了，对不 对于他来说就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的简庆芬他已经，就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啦，包括你看他其实医生跟他做那些无微不微的时候他也没有多享受啊，你不觉得那个时候
他没有很享受吗？
我觉得他只能感受到痛感吧，就是体感上的，
因为他皱眉头嘛。
不是，
可是你知道亚洲的片都很爱这样子啊，就是女生会有一种不是走享受路线 you know， 就是有点痛痛并爽着的路线。
但是我感觉啊，因为毕竟镜头一直在拍林依晨的脸嘛，我是这么解读的耶，就是我感觉他是对于那个医生就是抽插，我能这么讲，他那个抽插的时候，我觉得林依晨是有一种一直处在状况外的感觉。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就是说虽然他有那个体感，但他感知只能感知到这个东西在他体内，但他是没有快感的，他只知道现在有东西进来，然后就是那种麻木感。我觉得林依晨演的应该是一种麻木感吧。
而且其实我最在意的点就是有这么猴急吗？猴急到就是衣服都没脱，
这就是关键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林依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在享受他这段婚外情或者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更，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在报复何瑞芝啦。我真的是我个人就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就对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他其实当下的那个瞬间他并不是在就是报复何瑞芝，我觉得他只是在找回他的感知而已。我就觉得就镜头里的他就是那种连这种事情他都是那种麻木的感觉，我就觉得他有点病入膏肓了吧。
那我还有一个想要问你的，就是像我朋友啊一直跟我分享说他跟他男友一起在追这一部剧这样子，然后他男友就跟他说他觉得编剧的台词真的写得很好。
怎么说？
就是那时候简庆芬啊不是就是直接跟何瑞芝说我跟别人上床了。
对，
然后何瑞芝下一句竟然接着说爽吗？就是这个爽吗？就是我朋友男友觉得这个台词写得真好，因为他说如果是他的话他还会问说爽吗。
好，这一段呢也是我觉得哇靠为之经典的一段就对了。
嗯，
但是我是觉得啊，我前面不是有说嘛，那个时候的减轻分就跟医生上床的时候的减轻分是没有在报复嘛、
嗯、
但是我是觉得他在跟何瑞芝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在报复、嗯、
对，因为何瑞芝那时候问他说爽吗，然后简庆芬回他说现在比较爽。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很能理解简庆芬为什么要在这个 moment 然后去报复何瑞芝、哎、
嗯，
因为你记不记得何瑞芝喝醉了，
对
对吧，然后他在那边要死不活、啊、然后呢那个简庆芬不是出来吗，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简庆芬他其实没有生气没有干嘛，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想要去照顾一下关怀一下何瑞芝就对了。
嗯，
然后呢要死不死就是我们的何瑞芝先生啊在接过简庆芬女士的那杯水之后、嗯、他又说了那两个遭天谴的谢谢。我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两个字然后击垮了简庆芬最后一道防线、真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就我就觉得就是简庆芬就有一种妈的又是谢谢干你娘，他那个时候肯定就是那种无名火，他要发泄了，他觉得他受够了，你他妈还在跟我说谢谢，我那时候照顾你妈的时候你他妈给我谢谢，我现在照顾你的时候你他妈也是跟我说谢谢，我他妈真是菲佣嘛，我可是你老婆诶、欸、那好我就现在以一个老婆的身份让你有除了这一个字以外的话说出来，我你懂吗，就是因为我觉得简庆芬在这一段长达200天的日子里你不觉得吗，就每天就跟着一个行尸走肉活在一起，然后他都忍下来了，然后等到他妈的都这个时候了他后面还在跟我说谢谢，那好啊，你既然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的老公有感觉，那我就说一个更刺激的我看他有没有感觉好了。
嗯，
所以他就说了一句妈老娘跟人家上床了，然后这个时候何瑞芝
爽吗，
对他冒出来的两个字终于不是谢谢抱歉之类，终于是换了一个词爽吗，这个时候的简庆芬就心想说干终于不是那两个字了，
对，
所以他现在回应的那个现在比较爽不止他在回应那个何瑞芝关于爽这件事情的爽吗，
嗯，
和另外的一个层次就是我终于让你有别的反应了，所以我现在比较爽、
嗯、
干你娘了、对对对，但是呢就作为一个男性就比如说听到自己的老婆、嗯、就会说爽吗这样，其实我那个时候在看这一幕的时候我自己会有个诧异耶、
嗯、
我的理解为什么何瑞芝他没有在说别的台词他居然说爽吗，就因为我觉得普罗大众比如说如果他真的爱他老婆或者是前面没有那么多矛盾的话他突然听到他老婆说我跟别人上床了，我觉得正常人应该会说为什么，
嗯，
或者说你疯了吗之类的，
嗯，
但是你不觉得何瑞芝问的这个你爽吗的时候还有一种挑衅感吗，
有吗，我没有觉得他有在挑衅哎、欸，
我觉得有种挑衅就那你爽吗，就那种我的认为啊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嗯、
我就说董小姐很 open mind 的就是没有独裁主义，没有独裁主义，没有中央集权，就是大家都可以就是你知道疯狂的表现就是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呢只代表我个人你知道，
嗯
对，因为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啊、哦、其实何瑞芝他知道自己在冷暴力简庆芬啦、
嗯、
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对简庆芬的回馈是不 OK 的，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待简庆芬，所以他其实自己也是很纠结很矛盾就对了，
嗯，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是其实他是对简庆芬肯定是有点愧疚感，毕竟他在他妈妈生病的过程中他老婆其实都照顾得很好就对了这样子，
嗯，
但是呢他应该感觉得到就是其实简庆芬是对他有抱怨然后有怨气的，但简庆芬也没有发出来就对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听到简庆芬说我跟人家上床了，我觉得何瑞芝心里想说好啊你就是在报复我、啊、那我就问你你这个报复你爽了吗，我觉得是这种心态了、
嗯、
我不是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就是你知道嗯，我也天资聪颖了，我真的很怕我不小心说出了正确答案、你觉得呢你觉得呢约翰，我想采访你作为一个男性啊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你未来的另外一半、
嗯、
然后呢
等一下
怎么了，你神经病你很烦、啊、
等一下我大地震，我这边大地震，看啊！哦，这边大地震，好可怕！
我干你娘！哎，
很晃，等我一下。
我靠！我看到你那个衣架，
你看到我衣架在晃吗？
对啊，有啊，有啊，有啊！我靠！你别吓我，你神经病！
我们从晚上就开始震了，妈的！
今天晚上就已经下楼很多次了，你这样会让我精神那个哎涣散
哎。我还在
晃哎。你现在住几楼啊？
二楼而已。
哦，那还蛮
好
跳的、啊。好，
我们继续录吧，有点小晃，可是我们继续录没关系。来，我们接续刚刚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你下次能不能不要就是突然之类的？我真的很
因为很可怕、啊，干你娘，那真的晃很大。
好，
换你，好，继续。
好，
我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你刚刚想要问我什么？继续说。
OK，OK，OK。
嗯，
我跟你说，今天晚上真的打乱我很多次节奏啊，宝贝。
好，你再找别搭档啊，你去啊。
好了，我话回正传，就现在又正好就是你知道，好巧不巧，就我的搭档又正好是位男性，
对，
好不好？男性，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约翰先生，就是如果在未来你的老婆，当然我们前情提要就是也是你就是何瑞芝的这个经历的这个过程啊，
嗯，
就然后你的老婆突然有一天跟你说，约翰，我跟别人上床了，你那个时候你会回什么？
我会回他一样是两个字，
什么？
一样是问句，
说
大吗？
我觉得这是你自己这是你自己想知道的事吧。那如果你老婆说还挺大的，难道说你下一句说那下次能不能约我，
那下次一起
下次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真的很贱耶。那好，认真啦，你要怎么
好啦，如果是我的话，以我巨蟹座的个性，我应该是拿起桌上的花瓶啪直接砸过去让他死。
Are you sure？
怎样我不能拿花瓶 K 他是不是？
也是可以，但是呢，就是大家就在这个 moment， 大家回想一下我的上一集，是不是恐怖情人巨蟹座会干的事情？你又无形之间
容不得他跟别的人在一起，
对，且就是每次遇到事情，总是往就是要夺了别人的性命或毁了他的那种招数走，这就是我们巨蟹座的特色，好吗？我谢谢你，顺便又再一次在我的就是光辉的成绩上又贴了一朵小红花，我谢谢你、啊。
没有，我跟你说，我刚刚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纯属虚构。我们巨蟹座没有这么可怕，我们爱家，
所有的真实，所有的真实都在一些戏谑中产生的，哼。
好，下一题。
干娘嘞！
聊着聊着，我又要黑粉了啦，烦嘞、欸！本来就没有多少粉丝了，可恶！
干娘嘞！继续。
好。然后再看五六集的时候啊，就是我忘记是第五集还是第六集了、啊，随便，反正就是这两集一起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看简庆芬的这些心路历程，
对，
终于有戳到我想哭的点了。因为我前面一到四集，我虽然就是觉得心有戚戚焉啊，小 Rebecca 什么之类的，都是一些。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真的走到我内心，就觉得共感，而且好笑的共感。
墙头草哦，墙头草，也不知道是谁说了。看完前面四集的时候就跟我说宝贝我就是 Rebecca， I am Rebecca， 这样子。你看现在又跟我讲说哦，原来真正触动我的是
简
庆
芬。简
庆芬，
对，就是你知道有几个泪点戳中我，就是例如红叶蛋糕是第一个点。
呀呀呀，
对，就是我真的觉得徐玉婷真的太厉害了，她就把泪点埋在这些地方，就像地雷一样，就是时间一到砰这样爆炸。对，就是原来简庆芬自己本人不知道自己喜欢吃红叶蛋糕，
对，
这件事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是怎么发生
的。哇，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一幕，哎，我不得不说我好讨厌这种感觉、我很讨厌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觉得徐玉婷导演在写这一场戏的时候，他肯定心里还有，你懂吗，那美滋滋，你们等着吧，哼，当你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都给我哭定了，哭爆了，哭惨了，所有人绝对哭惨了，哼哼哼，他肯定嗨到不行。然后不争气的我就随着他被他牵着鼻子流出了眼泪。
因为当简庆芬终于知道说红叶蛋糕其实是何瑞芝一直以来是为了他准备，而不是继承是 Rebecca 喜欢的蛋糕，
对，他真的太放大何瑞芝对别人的好了，
对，
他太放大那些，因为他记得，我怎么说呢，就是有可能他那个时候眼睁睁的看着何瑞芝对 Rebecca 有多好，所以某那些点他都记得，他都在心里面已经烙下了印痕了、所以他已经到了就是说连自己喜欢什么他都已经不记得了，他永远记得都是 Rebecca 的一些爱好， Rebecca 如果这种情况 Rebecca 应该会怎样，如果这种情况何瑞芝会对 Rebecca 怎样、他就忽视了自己真正的感受了。
嗯，而且他可能也不自信，以及习惯到就是他可能觉得何瑞芝不会对他好，
对，
所以何瑞芝对他的好他已经无法辨别了，他已经就是不知道那是其实是对自己的好。
对，然后你知道吗，我就看到林，哇，林医生真的好会演，他已经不是当年的湘琴了。 Oh my god、
嗯、
他就在那边听完之后，你看他刚开始表情是错愕，
对，
然后他真的好屌，他竟然能跟那个蜡烛一起哭，就蜡烛爆开的时候，
蜡烛爆开，对
对，蜡烛爆开的时候他泪也给我爆开。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时候，你知道我内心的 BGM 是什么吗？
那个蜡烛的 BGM 吗？
不是，
那个蜡烛不是还会自带音乐吗？
就是那个蜡烛跟简清芬一起爆哭的时候，我脑子里的 BGM
是什么？
你肯定猜不出来。
我猜不出来。
好，那我告诉你，
嗯，易燃易爆炸吗？
就是、
要我疯魔、
就是，
要让我自己的
神经不是
不。
我脑子里想的那个音乐是：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跟徐玉婷导演抗衡，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剧情里面简清芬在跟 Rebecca 对抗，我在跟徐玉婷导演对抗。
对，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
就你凭什么控制我的情绪啊，干你娘。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董小姐，你以为你自己是谁？你要跟徐玉婷对抗？妈的，你要
没有没有，因为我当下的我，
你真把自己当成姐了是不是？
不是，当下的我呢，因为我是觉得我不能违背我前面一至四级的我的那些言论，毕竟我现在也是公众人物，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就觉得
小众人物，小众人物，小众人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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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挨了挨了挨了，谦虚嘛，谦虚还是要的。
对，
就好歹我也是一个小众中比较就是你知道文明的 一类人物就对了，
文明
在一些小群体里面比较出名的那个人物就对了。
对，
小群体领袖好不好，小群体里的一个领袖就对了。
你还想当领 领袖人物还不行，你还要当意见领袖。
OK， 那就283个群体的意见
里面的 KOL 这样子。
哎呀呀呀呀，好歹也是这么一个身份。
Okay， 对，
我前面已经发表了一至四集如此坚定的一个意见，就是我准备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在赞扬徐伟霆的，对吧？
徐伟霆是谁？
徐伟宁好了。就是我赞扬他，我赞扬他的演技很屌，我奖杯都快要送出去了。妈的，林依晨，你为什么这个时候给我演技这么好啊？你为何要来拨动我的心跳呢？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那个时候真的，然后唱完这个 BGM 之后，眼泪就流出来。好吧，好吧，就让你拨动吧，干你！然后奖杯给你，给你，都给你了，干了。那个徐伟宁，不好意思，拍谁了？你再等下一部剧了，肯定有你的份就对了。
嗯，
你懂我的心路历程吗？我演太好了，还想怎样？就是。还想怎样，拜托奥斯卡也不过如此了吧。
对，
想怎样。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网友们就是在那边、嗯、你知道网友就很爱扒那些戏里面的小彩蛋啊什么之类的、
啊、
然后有一个小彩蛋我也觉得哦，就是哎，怎么会发现这样，就是何瑞芝跟 Rebecca 求婚的那个戒指跟简庆芬的那个戒指长得一样这样子。
哦，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在想说嗯，当初就是何瑞芝嘛跟 Rebecca 求婚就是失败，所以他就直接把那个戒指给了简庆芬。那当然剧里面也是这样子演，就是他在跟简庆芬求婚的时候，简庆芬让他戴上那个戒指的时候还戴不下去、嗯、但简庆芬就是你知道吗，他就是觉得、哦、你知道
嗯呀，
自己受上嘴的鹅肉赶快戴下去。然后 就算戴不下去，他还是你知道关节那边就卡不下去，他整个就是
对心疼他，
对，硬塞硬塞硬塞，终于塞进去，那个关节都红掉、欸、
对，红掉、欸、
对，他就说我可以我可以，然后就硬塞把那个戒指塞进去，
就是灰姑娘的姐姐们，
对，
穿不进那个水晶鞋，我宁愿把脚后跟切了，脚趾头切了，我都要塞进去。
对，然后好，然后那个点就来了，就是好，我们都一直以为那个戒指就是当初追求 Rebecca 的戒指、
嗯、
结果就在就是何瑞芝，因为他跟那个简庆芬分居嘛，然后他就是把布布送回家的时候就说、嗯、诶，跟简庆芬聊一下这样子，
嗯，
然后反正他们就是有点像在谈离婚啦，想要确定一下对方的心意，就是
对你到底想怎样、
哦就是、到底想怎样，要不要离婚这样子。然后何瑞芝就问简庆芬，终于问他，终于问他了，
呀
问
他
说
呀，
那是爱吗、
嗯、
为什么会出轨这样子。
对，
然后简庆芬就说那怎么可能是爱呀、啊、然后何瑞芝就说，但凡你有想到布布一点的话，你就不
会
出轨，你怎么干出这种事。
对，
然后反而后面结局就是好，何瑞芝就是感觉要离婚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觉得要离婚走不下去了、
嗯、
然后那时候简庆芬就气不过，他就问他，他就把他手举起来，然后他就说、嗯、那当初这个戒指 是因为 Rebecca 弃权嘛，
对对
对，他就这样质问他那个戒指，然后何瑞芝这样回他说、当初我妈是拿着你放在浴室的戒指跟我说，这个戒指大一号，你戴着会指掉，
对，
所以我才去做少一点的戒指。然后剪辑师们才发现说，干，这个戒指是为了我定做的，不是 Rebecca 的那一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简庆芬迟来了十年，他终于问出来了。
对，
我觉得这一方面他就是，我也是替他开心，终于他妈的讲出来了。因为他当初，你不觉得，我觉得林依晨在演他那个时候被求婚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正常人来说嘛，哇，我追了那么久的男神他终于要娶我，他应该很嗨很错愕，他应该很兴奋啊。但那个时候的林依晨，他表现出来的那个场面是，你不觉得他慢慢的接过那个戒指，
有点大蛇随棍上的感觉吗？
对，他接过那个戒指然后就迟疑般的打开它，又有一种好像不知道这是现实还是怎么样，又有一种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一种委屈感还是怎么样。他有可能，我幻想啊，好了，董小姐小剧场要开始了。我觉得那个当下，十年前当下被求婚的简庆芬的内心呢，是有两个小精灵产生的，一个是恶魔，一个是小天使。就恶魔的那个简庆芬就说，庆芬庆芬，你看呐，他竟然没有求婚呢，哎，你们恋爱都还没有谈呢，他就这样给你这么简陋的求婚吗？天哪，你当初不是说你要结婚的话，你是怎么样想象自己的婚，就是你知道，就求婚现场他这么简陋，你要答应吗？然后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小天使简庆芬就说，哎呀妈，都嘛算了都嘛算了，他也就是要娶我了，趁这个时候如果我再迟疑干嘛，搞不好他就是何瑞芝他就不坚定了，他就不要娶我了，那我现在我辛苦那么久照顾他妈干嘛，不是都功亏一篑了吗？带上去。然后就两个小精灵就一直在抗争，在这个抗争的过程中，然后简庆芬就慢慢的把那个戒指一直往里面就要往自己手指上戴，然后呢卡在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小恶魔又在说，你看吧，这个戒指这么细，干，他肯定不是为你买的，这绝对 Rebecca 哦，这个时候弹出 Rebecca， 哦 Rebecca，
这
肯定是给
Rebecca 的指纹。
对，然后呢小恶魔就开始嘲笑简庆芬，就说，你看吧，戒指也不是给你的，你就是一个第二选择，哎，简庆芬你确定吗？ Are you sure？ 然后呢小天使又开始，算了啦庆芬，就瑞芝他也很痛苦很折磨啊，但你想他折磨到最后他选择了你，哎，就说明他也是慎重考虑的啊，就说明你才是最适合跟他结婚的人呢。然后在这些你知道天人混战啊这种思维的碰撞中，他硬生生的把那个戒指戴上，在戴上那一个瞬间，那个小恶魔也就被打败消失掉，然后彻底被那个天使庆芬给占据他全身。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把他手举出来然后给何瑞芝看，那个瞬间他也是把自己给说服了，就说好我就嫁了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就是他在戴戒指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这个戒指 maybe 是 Rebecca 的时候，其实这个疑问他就一直怎么说呢，就是停留
在
自己的心
里
吧。对，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十年你看他就会为什么会怀疑何瑞芝不爱他，因为太多种种迹象表明好像 对吧就是不爱他啊，
但一切都是他觉得而已。
对，一切都是他觉得而已，然后
就是他看事情的角度不对。
对，他就怎么说呢，就我现在说一句很糙的话，但是我觉得好有道理啊。就是当年那个郑元畅说的一句话，就是辅人看人机耶，你知道这句话吗？
你好像讲过，但是我不太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辅，就是腐，你知道吧，腐烂的腐。就是腐嘛，因为我们国内就是说那些那个同性爱啊 gay 的爱啊或怎么就会是腐这样子。
哦哦，我懂。
对，
你说就是腐男腐女，看别人怎样都会觉得他们是在搞基。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有可能这个时候的徐誉庭导演就是那种，你的世界都是你的意念所产生的，就是你以一个什么样的精神，你以一个什么样的意念去想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给到你一个怎么样子一个回馈，就类似于吸引力法则那种感觉吧。所以有可能就是简庆芬的执念，就他不相信何瑞芝爱他的执念占据了他整个脑子，所以他导致看到什么都会觉得他只是把Rebecca 不要的东西给了自己而已这样。我就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感触好深。
对，就是感觉是你怎么样看这个世界决定你的人生。
对，真的。
对，
再给他一次鼓掌好了，算了，我也不要这么吝啬了，该服也得服气啊。
但是你刚刚在讲就是那一部小剧场的时候，我真的有一度觉得你是人格分裂。你看那短短三分钟的戏，你也可以蹦出这么多心思。
真的，
还是你有那个、
啊、
你有阴阳眼啊。
我生活中就会有一个，我真的，我平时生活中就会有两个小精灵在我脑子里面天人交战的、哎、对呀、啊、我觉得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有这样子吧，一个属于天使类，一个是属于恶魔类，这样然后脑子里面在那种矛盾的对抗啊，
嗯，
多丰富啊。徐玉婷导演快来听听这一集吧。
好，那我们剪进分大概就聊到这，我们接下来要再继续讲就是我们一直很喜欢的这个角色 Rebecca。
就是我们曾经喜欢的角色 Rebecca。
没有曾经啊，我还是很喜欢他、啊、但我真的觉得他好惨，他好惨，我真的觉得我不喜欢徐玉婷这样写他，他到底还要多惨，请问，
对，他到底是要多惨。
对啊，
我懂了为什么要这样。我突然想到一部剧，你记不记得当年唐伯虎点秋香
啊？怎样，
你大家快点回忆回忆回忆回忆起来，你记得那个时候周星驰演的那个唐伯虎，他爱上了秋仙，他就很想进那个府里面当下人。
对，
你记不记得？
对，
然后那个石榴姐就在那个面试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像秀才类似 I don't know， 反正就他们两个来竞争唯一一个名额进入那个府里面，
嗯，
员外府里，那个时候两个人不在比惨吗、嗯、
对，
就那个秀才说我的狗死了，然后唐伯虎说哇小强小强你怎么死了小强。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在看五六集的时候，哇塞，觉得简清风好惨好惨好惨，不会有再比简清风更惨的人了吧。
对，
好，这个时候徐玉婷导演唐伯虎上身，好啊，比惨是不是，我就让瑞贝
卡
更
惨。
你懂那种感受，就是不认输，我就让他就肆意的虐待他的角色就对了。反正这两个、
OMG、
对他这个人物，反正就是这人物是我创造的，我想让他多惨就多惨，我要的就是观众的情绪，他要的就是我的那个 BGM、哦、为何你还来波动我，他就一直在波动啊，就是一直在聊他的琴魔，他那个弦、啊、
真的
是不是啦，烦死了。
好啦，我们想要来讨论一下那个 Rebecca 的戏份，就是那时候啊，他是不是就是和瑞智传简讯、
嗯、
跟那个 Rebecca 讲说叫他接电话，我在楼下。
对，
就是 Rebecca 跟和瑞智谈分手，然后和瑞智想要挽回的这么一个场景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 Rebecca 就这样去他家楼下、嗯、然后和瑞智就在那里盯着他，然后 Rebecca 就说你有被讨厌过吗，你知道被讨厌的感觉吗、嗯，因为他就是心里在回想，就是他那时候不是打电话去问，就是自己作死啊，就是一定要打电话问何妈妈说可不可以让他跟何瑞智结婚啊。
对，
然后妈不是讲了噼里啪啦苦肉计吗？
对, 对, 对，
他脑中就浮现这些苦肉计，然后他就跟何瑞智说，
对对对，
你是他儿子，你总有一天会被原谅，
对，
但是我会被讨厌一辈子，所以你不要再自私了好不好。
对，
就是请何瑞智让他走，然后何瑞智一言不发，就这样让 Rebecca 关上门、嗯、然后他们这个恋情就结束。
对
对，你觉得何瑞智为什么甘愿让他走？
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就是看完那一幕之后啊，我真的觉得何瑞智多余这么一来，因为有时候你都已经就是跑到人家楼下了，你是不是带着一种必死的决心，我他妈的 Rebecca
都要挽回
定你了。对，我觉得他冲过去的时候，毕竟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你知道血气意气风发的那种年轻人嘛，对吧，他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终于想要结婚的女子、嗯、他怎么会放走人家呢，他肯定在冲过来的过程中他脑子想我干拿下他，无论如何这次无论是下跪还是你知道就是寻死觅活就对了，一哭二闹三上吊就对了，我拿下他之类的。但是你知道他后面一言不发、嗯、
但是我觉得这好像才是真正的真实世界，因为身边真的很不乏有一些朋友、嗯、他们真的就是因为父母的反对所以分开、嗯、因为当你要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而甚至就是组成家庭的时候、
嗯、
结婚已经不是两个人的事了，而是两家子的事、
嗯、对，
所以其实回想起来这个也是蛮贴近就是真实生活的。
对、嗯、因为我觉得何瑞智，我觉得啊，他肯定那个时候还在自己骗自己吧、
嗯、
他觉得我到时候跟 Rebecca 说 我肯定能说服我妈的，肯定能让我妈喜欢你的，或者怎么，她一直在自我催眠就对，她在骗自己。但是当她听到 Rebecca 说的那些话的时候，她知道这是真实的会发生的事情。她再怎么骗自己都没有办法，因为她知道她没有办法改变她妈的。
对，
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她妈对不对，是一个光荣妈妈的形象啊，这么小，
而且她妈就是从小把她就是含辛茹苦把她抚养长大。
对啊，就你 这种恩情他怎么报啊，对不对？他肯定不会允许自己就是做这种就你知道不孝子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 Rebecca 他也说得很透彻了，他说被人家讨厌的感觉真的很讨厌，所以他也知道 Rebecca 也不会再有更多的改变，就算他改变了其实都是在委屈双方啦。
嗯嗯，
对，所以他我觉得那个当下他就是被 Rebecca 给说服了，还有一个就是他自己也累了。
嗯，
对，他想说就是哦好吧好吧那就这样吧，就那种，所以他自己就也没有信心了对这段感情，所以他最后就是就听 Rebecca 这边喷，然后 Rebecca 上楼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 Rebecca 应该是有觉得就说你但凡拉我一下我搞不好又会，你知道我觉得女生都这样，
对，
我觉得女生这样，我觉得那个时候 Rebecca 她其实虽然第一她自己累了所以她在说那些话，我觉得也是她真心就对了，但还有一个就是她其实是在故作冷酷，她只能靠这个来拒绝何瑞芝，因为你看她讲全程的时候她都没有看何瑞芝，我觉得这就是她就是觉得说
他怕自己心软，
对，心软，所以他转身的时候他也不是很洒脱的转身的，他也是那种扭啊扭，
对，
觉得就像扭啊扭，
而且 BGM 应该要出来吧，
Rebecca
Tango 我总是在
为
你
放开手，
我是蔡健雅很多歌都可以放在不够上的我们，
真的真的、
啊、
然后我那个时候想说哎真的何瑞芝其实你很容易拿下人家的了，嗨，但是
你再多一点的努力你就可以再拿下他这样子，
对对对，
或是再多温存一晚，你知道分手炮啊之类的 you know
yeah, yeah.
那些
对你哪怕就是很 man 的抓住他的手腕把他揽进胸怀你也就赢了，何布布的妈妈也就是 Rebecca 了。
那好，现在拉回就是他们现代的生活，
嗯，
就是 Rebecca 后来终于知道大宇喜欢他了，
对，
他前面就跟一根木头一样啊，根本不知道大宇喜欢他，
嗯，
然后后面大宇就是终于打直球了。
对，
那你觉得最后那两集大宇到底会不会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肯定会在一起。
嗯，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Rebecca 就是一个他希望别人爱他，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会跟他在一起。你看他在第五集的时候 Rebecca 在那个异国他乡有没有，
我觉得你应该很想要化身在意大利的 Rebecca 吧。
哦，嗨死了，我除了我跟你说除了他那个烟熏妆我不会想拥有以外我什么都想拥有，
而且他还遇到你的男人呢。
对呀、啊，天哪，你真哎，你不觉得吗，谁都不
什么好事都被他占尽了。
对呀、啊，而且在那个 moment 天哪，谁会拒绝陆思明的那个拥抱啊、谁会拒绝啊，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如果比如说陆思明边张开他的双臂然后在走的过程说 Rebecca 你怎么了，我跟你说我有个老婆她现在在怀孕啊，但而且她已经给我生了一个女儿了，我是一个有家庭的男人， Rebecca 你怎么了，然后这个时候 Rebecca 照样抱上去，她听不见听不见，天哪，这可是一个 trouble kill 你知道吗， trouble kill、又是陆思明又是宽硕的臂膀又是那装逼的英文What's wrong with you? What happened? 对不对，天啊，这种就你知道 Trouble kill 的这种三层打击上去谁他妈还能听见，我有老婆，我老婆在怀孕，我还有一个女儿，我是个有家庭的男人，听不见都听不见，出轨走，
出 轨,
出轨吧，出轨管他妈的了，
对，
小三我当
定了，我两脚一劈，两脚一劈，劈腿劈腿
对，劈腿劈腿劈腿，小三我当定了，小三如何又如何，我就是狐狸精啊怎样，所以我非常能理解为什么就是 Rebecca 会就是你当这个小三这样子、天啊，这个条件谁能拒绝啊，
但是他命不久矣，他命不久矣，
对，他命不久矣，
我真的觉得
跌宕起伏
最后到底想要怎样还让他剪短发，我真的是傻眼耶，
真的傻眼耶， 我真觉得、哦、我觉得人都是聪明的、就是但凡如果这个剧本不够完美，但凡演员们没有就是那么感同身受想要去征服这个角色，绝对不会干如此之你知道 这么大的改变。
而且我真的会生气哦，因为他剪短发让我想到一部就是我前几年很爱的电影，就是那个七月与安生里面的那个七月，他最后不是也长发然后剪短发然后出国游历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死翘翘。他如果那个就是徐伟宁剪短发跟我去芬兰旅行你知道吗，就是死前的那种远行大远行这种，我会生气耶。
你是不是想告那个徐伟宁？
对，就是说
徐玉婷导演抄袭。
抄袭，
就是对吧？就是如果是
他但凡把那个机票买了，
就但凡就是我懂了那个画面，就是短发的徐伟宁，然后走在 maybe 码头啊之类的，然后天是雾蒙蒙的，
然后也要搭着大船芬兰游船之类的。
对，他一定要就带一个围巾，对，然后围巾的另外一条一定要飞在半空中飘啊飘啊飘，然后海风吹袭他，但凡有这些镜头都是抄袭，都是抄袭这是我唯一能扳倒徐玉婷导演的 moment 了。
对
我不会让你就是你知道笑到最后的干我不准你这样控制我们这些普罗大众的观众哦，对了对了，还有一个经典一幕我们都忘记议论了。
哪一个？
就是关于我怎么只配800，记得那一幕吗？
对，
我觉得林依晨在演的时候都演出乡情的感觉了。
对，就是梦回乡情，
梦回乡情。但是我真的不得不说徐玉婷导演，我跟你说我跟他杠上了，我就觉得就是说千万不要跟他吵架因为我觉得他很会侮辱人你知道吗，就他很爱践踏人，他就是他要想践踏一个人他无所不用其极。
此话怎讲？
就大家记不记得就第五集吧， maybe 第五集还是第六集，有一幕就是 Rebecca 要请大家吃饭然后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某一道料理，好像是虾吧，
就叫做蒜蓉大明虾。
OK， 蒜蓉大明虾，然后它的价格就值800，
这一只虾就要800块，
一只虾就要800块。然
后餐桌上有三个大男生，
三个大男生，
对，
这 I don't care， 这不重要，就是我们记得那个虾值800，这个讯号大家先听进去哦。然后呢，林依晨在。被何瑞芝拒绝，因为那天何瑞芝出差竟然把自己的女朋友 Rebecca 也给带到就是出差的旅馆就对了。然后那天呢我们的简庆峰还穿得美美的小鹿相间等待着，就是何瑞芝当初答应他的就说哎，改天请你吃饭这件事，然后他
就晚上他们要去吃饭这样。
对，他细心的装扮了自己小鹿相间，头发都散下来了，然后最后看到的信息竟然是啊，不好意思 Rebecca 他有点累，我今天就不请你吃饭了，还是回台北再请你吃吧。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庆峰就是已经很伤心了，然后他去了一个小公园就对了，然后好死不死一个大爷骑了个自行车寂寞难耐的大爷看到我们的小鹿相间的那个叫什么简庆芬，然后就说用那个台语800怎么说来着，
哇塞800
好不好，
800好不
对，就是800好不好之类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简庆芬就生气了，
然后他还说800个嫌少，就是
800
还嫌少。
对对对对对对对，800你还嫌少然后那种简庆芬他就爆炸，他说凭什么我只值800，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就想说干，我又是被你懂吗，又是被不要的我还只值800这样子。
对，
但是好死不死更让人愤怒的是我们的徐玉婷导演竟然拿一个大明虾，还不是龙虾哦，还不是澳洲大龙虾哦，一个大明虾的价格来比拟我们的简庆芬呢，他竟然跟
一
颗虾，一碗只
值一只虾，
对，一颗虾的价位，我真的 Oh my God， 我就想有你的，真有你的，徐玉婷导演有你的，不愧台湾之光，贬低人都如此之巧妙。
对，我也觉得你是大陆之光，大陆之光。量词也可以讲一颗虾什么时候虾子变一颗
真的，我真的鼓掌，再次鼓掌，我真的
嗯。
但是话又说回来宝贝，给你一个送命题就对了，你好好回答。
是算术题吗？
送命题，送命题，你要不要保下你的小命，你给我好好考虑就对了。就是其实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呢，我脑子里会有一个心这样子一个，我想说简庆芬他值800，那作为我一个你知道小众群体的一个 icon， 就是一个 KOL 就对了，
对
呀呀呀，就如果是你啊，比如说你就是等你老了你寂寞难耐，然后你就逛逛公园就对了，
对，
然后看到如此之娇嫩的董小姐然后小鹿相间，
对
小鹿相间就对了， 啊，小鹿香煎，然后哎呦天 ，Oh my god！
自己讲都嘴软，我觉得你自己讲完都觉得好像
OK。小鹿相间，小鹿相间，然后坐在就是你知道
小鹿相间嘛？你坐在小鹿相间是不是？
不是，不是，就露出自己的相间，然后坐在公园里，然后呢非常天真无邪的被海风吹
太多了，赶快赶快赶快！
我就喜欢形容啊，你很烦的、欸、
哦。好了，
发丝被风吹动，然后整个就楚楚可人就对了，然后晃动着我两颗就是娇嫩的小脚丫，就那边天真无邪这样子晃动，
又是颗又是颗。
就是like洛丽塔，就是那种很纯真就对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如此娇艳欲滴的我，
嗯，
你说你会报多少价？你好好回答。
少说也40万。
Oh my god！ 天哪，宝贝，你如此之穷困潦倒，你如此之穷酸，你竟然为了我出价40万？
对啊，
oh、god,
你值得，你值得40万。
天哪，宝贝，你是有良心的，
真的。
Oh、那好，我 maybe 我会就是你知道，就是考虑跟你回去，40万也挺多了，其实。
对啊，40万印尼盾。
干你老母哎、欸！